得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撒种，后人收，说什么龙争虎斗。这几句话说的一点都不假，长篇侠义公案小说小武艺错综复杂，也是一套龙争虎斗。前文书咱说了，飞天魔女龙云凤来到沈家庄，龙云凤点手唤徐良，白眼眉，小梁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还记得不记得？你要当着我的面杀一个人，要问我叫你杀的是谁，就是那玉面小达摩白猿。徐良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万没想到这飞天魔女提出这种非礼的要求，顿时就是一愣，好半天没答复上来。这时老少的英雄全到了院里，白云丽一听，什么让我三哥杀我？哎呀，这个龙云凤未免也特意的狂傲了，到底为什么呢？白云丽不服啊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噌就跳过去了。呆，你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吗？啊，有小猴崽子可够横的啊！不错，正是我老人家。你不是白玉瑞吗？来，龙老剑客，但不知白某与你有何冤何仇？您何利比我三哥要我的性命？我希望你当众讲说明白。假如说白某做了错事，对不起我的良心，违犯了国法王章，只要你讲出来，不用我三哥动手，白某我就抹脖子，或者任凭你法落。相反的，我白云瑞走得正，行得正，正大光明，没有半点差错，你要想无理取闹，恐怕你也难逃公道。哟，好小孩崽子，也慢说就是你，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。再往上说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道，见着我也得尊敬三分呐。发了发了，怪不都说老白家目中无人，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差。就冲你这几句话，我就把你撕碎扯烂。这魔女说就是，人就到了，探足掌直奔白云瑞的面门。云瑞往旁边一闪身，人家的右手出来，那真叫出手如电，砰，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。玉面小达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，龙云凤把胳膊一摇，把白云瑞就抛出去，是直奔东大墙。这要给碰上，骨断筋折，脑浆崩裂。幸好逃入桃符庵，手疾眼快，砰，把白云瑞给抱住了。 这才转危难。于瑞虽然没受伤，但是脑袋嗡嗡直响，鼻洼鬓角是冒出了冷汗。刘二林就一边打了，海外野叟王元直气得哇哇暴叫，用手指着飞天魔女的鼻子：“嘿呦，你个老鬼，你跑到这儿发疯撒野来，你没看看在场的都是什么人？别人我不管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！”王元探访地摁崩簧，嘡当一声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，这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。龙云凤点点头：“老野头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老剑客我根本没用眼皮夹你。”说实话，探访毕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要会王元。老少的英雄把家伙也拽出来，院里的气氛是一触即发。徐良一看这可不行，这样把龙云凤给得罪了，觉着对不起他，虽然这人有点魔怔，但是对我还是不错的，那么他叫我杀白云瑞肯定有原因，不见得就是胡说八道，不管怎么的这事儿得弄清楚。因此徐良站起来把双手一横：“
各位老前辈，各位英雄，不要动手。”
大伙一看徐良在这横着，就没法伸家伙了。王元急的直问：“梁子，怎么你还袒护于他？”“
非也，老剑客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，咱们应当允许他把话讲清楚，然后咱们再看看怎么办，请赏给我片刻的功夫，我还有些事情没有谈完。”“
好吧，梁子就是看着你，要没你拦着就把他大卸八块。”这王元把宝刀往地上一拄，当拐棍，气得直哼哼，老少英雄都怒目而视。飞天魔女啊一点都不在乎，手中摆愣着宝剑，面带冷笑。这会儿徐良过来深深的施了一礼：“
老前辈，这些个英雄不了解内情，多有冒犯，请老人家担待。您若要不出气，只好拿我算账了。那么请问老前辈，你叫我杀白云瑞究竟是为什么？只要您讲的有道理，我绝不含糊，一定听您的吩咐。您把这个原因讲一讲，您看好不好呢？”“
好吧，我要不说说呀，你们就认为是我是胡来，我只好耽误点功夫了。在位的，你们可都把耳朵竖起来听着。大伙一听，拿我们当驴了，谁也没跟他计较，都静静的听着。飞天魔女咬牙切齿，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。大伙一听啊，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闹了半天，这个事儿不是白云瑞的事儿，是白云瑞他爹锦毛鼠白玉堂的事儿。前文书叫大武艺，锦毛鼠白玉堂那在开封府红的不得了啊，皇上亲口加封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，曾经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京乡九郡，
那段书叫《大破冲霄楼铜碗阵》。白玉堂在逃探冲霄楼的时候，东门有个守门的，这人姓龙，叫龙天池，人送绰号叫金钩蝎子，他是东镇门的镇主，曾经跟白玉堂动过手。但是锦毛鼠白玉堂呢，凭借武功把龙天池给降服了，跟他讲了不少城破厉害。后来龙天池想到自己做的不对了，答应帮着白玉堂破冲霄楼到阵图和蒙丹兰普的人名单，白玉堂也答应了。可是呢，这座阵摆的特殊，龙天池也不明白，他守东镇门就明白东边的事儿，至于其他几路的埋伏他不清楚。他要想把白玉堂领到冲霄楼三层楼上到蒙丹兰普，又谈何容易呢？龙天池把这事儿想简单了，结果领着白玉堂一进冲霄楼中了埋伏了，他们两个人好像没把命搭上。白玉堂一看不好，带着龙天池跑出来了，这叫投探冲霄楼。但是白玉堂啊，对这龙天池就起了疑心了，认为着你是假降，假帮我的忙，你想把我劝进冲霄楼通往阵，你小子没安好心呐、就这样手起一招驱杀了龙天池。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，并太岁张华、小温侯徐昌都在眼前看得真真切切。白玉堂后来走了。那么这个龙天池是谁呀？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的亲侄子。当时龙云凤在巫山呢，根本不知道这发生的事儿。过了好几年了，有一次他下山办事儿，遇上了小温侯徐昌，这徐昌就哭了，向龙云凤诉苦，把当年的实情讲述了一遍。这徐昌还真没说瞎话，他说你看三侠五义的人最毒不过，特别是老白家的人，气死小辣椒不让毒头钻，我们虽然保了襄阳王了，难道说我们就保他一辈子吗？到了时候我们觉着不对了，想要弃暗投明都不行啊，有姓白的在那横着，谁也办不到。就拿米侄儿来说吧，一片好心，结果怎么样，还死在白玉堂的刀下，是怎么回事？事亲三分相啊，龙云凤就这么一个侄儿，听完了之后他能不生气吗？他叫恨透了白玉堂。后来他找到湖北荆襄九郡，结果到那一看呢，白来了，白玉堂早已死在冲霄楼铜网阵，被乱箭穿身，叫襄阳王用火把他烧了，化成骨灰装到古祠坛，埋到君山五棵松盘龙岭，所以龙云凤就没露面。龙云凤一想，该，你做了缺德事儿，我侄儿死的冤枉，这也算给我侄儿出气报了仇了，算了，回去吧。他就打算不报这个仇了，可不怕没好事儿，他就怕没好人。后来三手真人刘道通到巫山来找龙云凤，他说白玉堂虽然死了，白玉堂又出来个儿子，哎呀，听说这儿子可厉害，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说白云瑞嘛，是上三门未来的总门长，听说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， 老建刚当年的仇您就不报了吗？他这一煽风点火，
龙云凤上了当了。龙云凤一想，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父债子偿，爹欠的债儿子得还。如果这个白玉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窝囊废，那就算了。闹了半天，你超过了你爹呀，你还跟绿林人为仇作对，我非杀杀你的威风，给我侄儿报仇。但他几次下了巫山，他没伸手，他要伸手啊，白瑞早就死了。但是龙云凤呢，有自己的打算，他认为我是剑客之中的剑客，我的身份太高了，我是武林当中屈指可数的人物，我要找白瑞去晦气，亲手把他杀了，我有失身份，显着我不值钱，我欺负小毛孩子，怎么办呢？最好来个借刀杀人。借谁的刀呢？后来他就物色上徐良了，他心中暗自想啊，哦，你们都是三侠五义的后人，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都说你们最讲义气，这回我试试你们讲不讲义气。我就把徐良紧紧给抓住，我传授的能耐，我不说怎么回事，等时机成熟了，我再叫他杀白玉瑞，我看徐良有什么表示。猴崽子胆敢不听，我就把你们一勺烩，可要听了呢，他们武艺就不义了，在江湖上也传为美谈。你说我这个借刀杀人之法玩的多漂亮，他就打了这么个歪点子，所以找到三剑徐良才月下传剑，到今儿个他犯了野脾气了，非找徐良，叫徐良杀白云瑞，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讲说了一遍。徐良心中暗想，这事儿谁也不怪，可你侄龙天池不管怎么说他是贼，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，白五爷难免起疑心，就是他死的屈一点那也讲述不了。事隔多年了，你这抓住不放，还让我杀我老兄弟，那我怎么能干呢？徐良打定主意，冲着龙云凤一笑，老上家你讲完没有？完了。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要想报我的恩，就得替我办成这件事。好，我一定办。不过老人家，咱们的以理服人嘛，我觉着杀白玉瑞这个理由不太充足。哦，难道说他们老白家杀死十口八口的才叫充足吗？
非也。老人家容禀，他是别说了。好你个糟老心儿，你利用完了我，反过头来还要甩开我不管。猴崽子，你可错打了算盘了，当初我说的清楚，你要违背我，你就是我的仇人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要你猴崽子的狗命。我现在还给你一点机会，我数三个数，你到底是杀不杀？你要不杀白玉瑞，我今儿个先收拾了你！唰，把宝剑举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王元呢实在忍不住了，他也不管事情如何了，往前一纵，抓住徐良的肩下头，就啪，把徐良给扔出去了。幸亏徐良身子骨力便，不然的话，非摔个半死不活不可。老心腰里一憋，就扒一个云里翻的跟头，重新站稳，这才没摔倒。 王元一蹦多高，把掌中的宝刀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
龙云放啊，
方才你说这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。
哦，
闹了半天你想跟你侄儿报仇，你就没讲究你侄儿龙天池是个什么东西，他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，顶风都臭着三百里，像这种货你还想给他报仇啊？我看他死的应该，早该死，特别是你的手段毒辣，想要借刀杀人，破坏大武艺小武艺之间的感情，用心何其毒也，连我听着都不服气。咱这么办，徐良跟我是忘年交，别看我们俩年纪差的悬殊，我们俩是过命的好朋友，你要想伤徐良，你得问问我老人家答应不答应，除非你赢了俺手中这一口宝刀，拿命来，咔咔咔，王元一口气就砍了龙云凤16刀，龙云凤左躲右闪，把刀躲开，后来一看，不把这王元给撬开，今天是难以如愿呐、因此他牙关紧咬，眼眉倒竖，晃臂月修光扫魔剑，跟王元站在一处。这两个人都是急性子，都是暴脾气。这魔女本来就魔了八整的，这王元有时候也不太正常，好俩疯子，这一打可是极差的，可老少的英雄能看着王元在这打仗不管吗？人们都想要过去帮忙，王元发觉了，如果你们要偷着上来帮着我揍龙云凤，你是骂我八辈的祖宗，我可不答应。他们二剑，他要决斗。